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8号，公元2011年1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瓦拉纳斯传法，指明幸福之道。英国西藏团体抗议中共副总理到访。西藏人权组织发布报告称，境内人权状况比以往更加恶化。印度古吉拉德邦举办西藏节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弘法。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格桑法自瓦拉纳斯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正式向近3万名信徒传授佛法，指明人生的幸福之道。达赖喇嘛说：“
什么三个职位呢？但你你就说到了，过了两百几章，过了咋可以过了千百几，过两天。”
善良心是幸福、健康和长寿的根源，也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源泉。为发善良心，需要进行不懈的修心和奋斗。尊者继续说，八世纪问世的《入菩萨行论》是如何修心的最好的佛法著作。这次聆听传法时，信徒们认真做好注释，并今后反复去阅读，深入领会和加以实践。这次为期五天的传法期间，达赖喇嘛向信众讲述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和莲花界论师所著的《修次中篇》。为了信徒更好地学习佛法，法会前达赖喇嘛专门要求多印刷这两部著作。达赖喇嘛还要求信徒聆听传法时要有正确的动机。尊者说，聆听传法时要抱着自己塑造成一名心品契合利他的心态，如果持有嫉妒、名誉和发财的心态话，完全错误，要打消这些不良念头。这次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万名信徒前来佛教圣地瓦拉纳西聆听达赖喇嘛的传法，其中约有2000名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多数来自所谓西藏自治区地区。达赖喇嘛向他们发表了演教。达赖喇嘛说：“
他们让我佩服的啥呢？我什么做？他上届的确实的，这届的都完成了。那哪吒说，那我这经营啥？我这头天就都行了，先说。”
对佛法的信仰应该建立在知道其真正内涵基础上，同时希望你们把这一讯息传达给西藏境内的其他藏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还作为主要嘉宾，在瓦拉纳西西藏大学中出席了丹若尔翻译国际会议闭幕式，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说：“
你确实要啥要的，到底的哪能给你？对吧？实行性主动都是要的，哪能给你没了啥的？
学校的未来工作计划制定得很好，更重要的是真正落实这些，因此师生们务必要肩负起责任。”与会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博士发言时要求该大学就藏医学的发展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包括如何推动藏医毕业证得到印度政府乃至国际的合法认可。
此外，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省发生洪灾，首府布里斯班灾情惨重，目前已有10人丧生，78人失踪。达赖喇嘛尊者昨天11号特别致函，向罹难者表达了深切哀悼，并就澳洲政府的预防洪灾措施和抗洪工作给予了赞赏。尊者最后还对人们免遭灾难及早日重建被毁家园进行了潜心祈祷。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副总理李克强率领100多人组成的贸易团从上周日9号到访英国，展开4天访问，除了和英国签署巨额商贸合约以外，还签署了大熊猫落户爱丁堡动物园的租借协议，遭到西藏组织和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 英国西藏团体发表声明，指责中共长期以来压制藏人的声音和行动，并剥夺藏人的基本人权。该社团还对英中签署熊猫租借协议提出了谴责。声明说，熊猫是西藏的珍稀动物，中共自武力侵占西藏后把西藏的熊猫称之为国宝，目前又拿熊猫做贸易合作的交换品。声明还批评英国政府首脑同中共副总理李克强会谈时并没有提及西藏极其恶化的人权问题。另据希望之声消息，昨天11号晚上，英国自由西藏等人权团体发动示威，抗议李克强到访，并提醒英国政府与中共交易不要忘记人权。自由西藏组织的主席斯蒂芬妮·布里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国政府自己承诺过外交政策，人权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要提醒政府不要忘记。他说，我们在这里提醒英国政府，他们需要在西藏和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这不仅仅是自由西藏团体的态度，我们在去年11月份做过一次民意调查，70%的英国民众认为促进西藏的人权和良好的贸易关系同样重要。所以如果英国政府想要和中共往来，他们需要尊重所有英国民众的观点，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经济困难的时期。布里珍还引述2008年联合国做出的结论，称中共在西藏实行着广泛和频繁的酷刑。布里珍总结说，中共对藏人的侵权行为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对基本人权的根本违反。他说，如果中国想要融入国际社会并成为其中一员，西藏问题总是中共人权记录的污点，但是中共必须要找出解决的方法。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天12号公布2010年西藏境内人权状况年度报告，指责中共变本加厉地践踏西藏人权，致使境内人权状况比以往更加恶化。此外，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也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未能履行该国第一份人权行动计划中的大多数承诺，仍不断地出现虐待、非法拘押、非法监视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乌坚丹增、助理负责人强白蒙朗、西藏流亡社区各媒体记者出席了由藏英双语出版的2010年西藏境内人权状况年度报告发布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乌坚丹增在记者会上表示，2010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和人权事务给予了关注和支持，特别向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这正是对中国民主人士的一大鼓舞，同时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敲响了警钟。乌坚丹增表示，2008年西藏三区发生大规模和平抗暴活动后，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并呈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许诺要改善西藏和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但是实际上，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变化，境内藏人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乌坚丹增继续表示，虽然国际法和各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其公民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包括集会、言论、写作和信仰自由，但是西藏人民仅仅因为参与和平集会和表达信仰自由而遭到中共政府的政治迫害，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们非法宣判。尤其从2010年开始，中共政府加紧打压西藏作家、知识分子和歌手，并得知已有60多名人士遭捕。
就送下药。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截至目前已有831名藏人被关押在看守所、劳改营和监狱中，其中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藏人人数高达360名。仅在2010年，中国政府拘捕了188名藏人，其中对71名藏人进行判决，但实际数字远远超过上述。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还指出，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在藏区计划实施的所谓双语教材改革规划，数千名西藏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示威和请愿。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加强管制西藏各边界地区，阻止境内藏人流往印度，导致2010年只有770名逃亡藏人。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还批评中国政府强制西藏牧民集中定居和搬迁，大肆开采矿产资源，破坏藏人的生机。此外，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对中国政府执行其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成果进行调查后，昨天11号发表报告说，中国大陆仍然不断地出现虐待、非法拘押、非法监视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北京当局在这份人权行动计划中承诺将保护一系列政治和公民自由，包括西藏和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权利，以及与其他国家在人权方面进行合作。但是人权观察的结论认为，中国政府继续有系统地违反该计划中的许多最基本的人权条例。报告说，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著名意见人士长期监禁，还加强对媒体、律师、维权人士的控制，压制国内的自由。报告特别提到，中国当局加大了对维吾尔和藏人的控制，涉及越来越多的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留等事件，包括在被称为黑牢的秘密非法拘留所关押异议人士。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提高印度学生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印度西部古吉拉德邦巴罗达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学生组织于今天12号在巴罗达 MS 大学中举办西藏节活动。巴罗达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索纳向本台介绍说，今天上午主办单位邀请有关人士以西藏的政治、环境保护和藏中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说，当时巴罗达 MS 大学校长基瑙瓦特博士出席演说活动，高度赞扬西藏学生组织经常为举办各种宣传西藏问题的活动，并鼓励藏人继续为西藏自由事业长期奋斗，同时开展各种宣传活动。苏娜继续表示，巴罗达 MS 大学的上百名学生积极参与了有关西藏问题的演说活动，并重视和参观同期举行的西藏图片展活动。据介绍，西藏独立活动人士登兹尊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项目办公室负责人登兹诺布、印藏联络办公室负责人梁谢等部分人士在演说活动上发表了演说，就西藏自由斗争的实质意义、流亡50年的西藏问题和境内藏人的处境、日益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西藏环境与印度的关联、如何促进印藏关系，以及西藏自由斗争与印度国防安全等议题上发表了演说。主办单位决定在今天12号下午向印度大学生放映西藏冰川融化的一部影片，晚上表演西藏传统歌舞节目，促进印度学生加强了解和认识西藏问题。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陈破空撰稿的《流亡藏人的两大果实：祝贺藏人民主节》。达赖喇嘛尊者的朋友是各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有世界范围内热爱和平的广大民众。中国领导人的朋友则是诸如朝鲜、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古巴这类失败国家与流氓政权的独裁者。宗教传统与民主政治是西藏人民的两大果实，也成为藏人流亡社区的两大支柱。笔者坚信，流亡藏人能够长期守护和巩固这两大成果，即便在中共奢望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依靠宗教与民主这两大支柱，依然能够凝聚海内外藏人同心协力，坚守气节，期待光明的未来。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刘。